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呀，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烫手案例，我是店长。本期节目是一期久违了的单口节目，想来跟大家案例的是音乐剧《汉密尔顿》。其实呢，从这个播客节目开播的第一天起，我就想来做一期关于音乐剧的内容，但不得不说，音乐剧可能是我想卖的案例里面最烫手的之一了，所以呢，这个计划也就一再搁置。不过等了好久，终于等到今天，我终于等到《汉密尔顿》的官方设置版在迪士尼 Plus 平台的上线，那么音乐剧安利不好卖的日子也将就此终结。首先，我们按照本节目的惯例来一个一句话简介。《汉密尔顿》这部剧呢，不是什么手表的衍生广告，而是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一部音乐剧，就是那位明明头像印在了十元美钞上，但是知名度却大大不如他同事们的美国开国元勋。其实我乐观的大胆猜想，就算是不关心音乐剧的朋友们，在这几年里应该也多多少少的有听说过汉密尔顿的名字，因为他实在是太火了。自从汉密尔顿2015年的首演以来，他早就成为了改变了音乐剧历史的这样一部现象级作品，各种奖项拿到手软，主创轮番的上时尚杂志，然后却穿着牛仔裤去白宫表演。而且汉密尔顿的火热不仅仅局限在音乐剧圈内，它是一部在流行文化中绕不开的真正的出圈作品。就比如说你看《猎人出鞘》这部电影里就有提到汉密尔顿的歌词，再比如说伍迪·艾伦的《纽约的一个雨天》里面，甜茶也是买了汉密尔顿的票，打算带着范宁妹妹去看。但是呢，在我开始卖力的吹汉密尔顿之前，我想先来说一说为什么音乐剧的案例普遍不好卖，以及为什么我觉得汉密尔顿非常适合作为音乐剧的入坑之作。首先，一说到音乐剧，部分朋友可能就会觉得啊，不就是唱歌跳舞吗？有什么好看的？或者我也听到很普遍的一种吐槽，就说好好的故事演着演着就跳起来了，非常的尴尬。但其实我觉得这可能是对音乐剧的一种误解，因为音乐剧并不是简单的唱歌加跳舞。在我看来，更好的一种理解方式或者说定义方式，可能是音乐剧是一种讲故事的艺术，一种叙事的形式。而汉密尔顿呢，恰恰是我觉得近年来完成度最高、质量最好的一部音乐剧作品，也正因此，汉密尔顿最能让人强烈的感知到音乐剧是一门讲故事的艺术。虽然汉密尔顿的音乐也确实是单拎出来首首都好听，但我也是接触了汉密尔顿之后，才开始学着把每出音乐剧作为一个整体去欣赏，然后去拆解它背后的创作思路和讲故事的手法。第二呢，部分不太关注音乐剧的朋友可能对音乐剧的印象还停留在《悲惨世界》《歌剧魅影》这种经典作品上。当然我绝对不是说经典有什么不好，毕竟我本人每次去 KTV 都要激情演唱 One Day More， 但只知道这些作品难免会让一些不了解的朋友产生一种音乐剧不够多元的印象。那我们汉密尔顿或许能成为打破这种旧有印象的作品，因为它是一部以嘻哈音乐为主的音乐剧，所以呢，它够大胆、够新颖，能让人在一开始的莫名其妙之后产生一种强烈的兴趣。其实近年来一些热门的新音乐剧都是在音乐风格上有一定突破性或者颠覆性的，就比如说这部嘻哈风的汉密尔顿，再比如说名字已经说明一切了的摇滚莫扎特。有很多朋友都是被这些有着新颖音乐风格的作品吸引进了音乐剧的坑，然后以此为起点慢慢探索。最后，安利音乐剧的最大难题一直都是资源问题，不知道上哪儿去看音乐剧阻碍了很多朋友们进坑的脚步。但是感谢迪士尼爸爸，这可能是我今生唯一一次心甘情愿的叫迪士尼爸爸，这部在迪士尼 Plus 上线的高质量高水平的汉密尔顿官方摄像就解决了这个问题。 OK， 那综合以上三点呢，我由衷的希望对音乐剧不感兴趣的朋友们也能给汉密尔顿一个机会试一试嘛，说不定他就打开了一扇美妙新世界的大门。好的，下面我们正式进入安利时间。其实呢，要聊汉密尔顿必须要先来聊他背后的那个男人，也就是创作了整部汉密尔顿的音乐，并且在原始的卡斯中扮演了汉密尔顿的林曼努尔·米兰达。 他的名字实在太长了，我们下面就简称他为林。我们经常说，要理解一个作品，首先要去理解他背后的创作者。而我在看汉密尔顿以及他的幕后故事的时候，就一直有一种强烈的感觉，就感觉林跟他的作品汉密尔顿之间的关系呢，紧密到了一个人戏合一的地步。而这种创作者与作品之间不可割裂的真实，以及汉密尔顿中那种喷涌而出的激情，那种毫不掩饰、毫不让步的自我表达，也是让汉密尔顿音乐剧如此优秀的原因之一。林跟汉密尔顿之间的缘分追溯到2004年，那个时候他读到了一本罗恩·切尔诺所写的汉密尔顿传记，从此有了想要根据他做一部音乐剧的想法。后来我看到林的一个采访视频里，他说他给青年创作者们的建议是不要先找到什么主题，而是先找到一个故事。我觉得这就是非常好的建议，而林也是非常幸运的能够遇到汉密尔顿的这个人生故事。其实汉密尔顿的经历早已算是历史常识，他是一位孤儿，一位移民，但却在美国独立战争跟建国过程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是美国的第一位财政部长，之后呢，却因桃色丑闻身败名裂，最终死在了一场决斗之中。不好意思，这里就这样剧透了，但毕竟这是历史嘛，所以应该也不算剧透了吧。但是虽然汉密尔顿的故事早就家喻户晓，但这个以移民的身份从底层崛起，最后在历史中却并没有得到足够承认的国父，让林从中看到了他自己。因为林本人他是波多黎各移民的儿子，同时呢，他也从这个故事中看到了一个机会和一座桥梁。时间来到了2009年，当时29岁的林在白宫表演了一首还不成熟的作品，也就是这部《汉密尔顿》里的第一首歌。那个时候，林在舞台上很认真地介绍说他要做一张关于亚历山大汉密尔顿的说唱专辑，结果下面哄堂大笑。当然这种笑不是嘲笑，而是一种新鲜好玩。我特别推荐大家去看一下这个视频，你能看到当时29岁的林脸上的那种稚气和锐气，还有一股子劲儿，就是那种完全无法掩饰的认真和野心。你看那个视频就会觉得他之后怎么可能不成功。说回汉密尔顿这个音乐剧本身，身边朋友都知道我狂热的喜欢汉密尔顿已经很久了，久到连我这种嘴笨的音乐白痴都已经把汉密尔顿第一首歌的说唱学会了。但为了这次播客，我又好好坐下来分析一下为什么我喜欢汉密尔顿，以及为什么汉密尔顿这么优秀，然后我就发现汉密尔顿比我原来认知中的还要好。喜欢汉密尔顿的第一个原因当然是因为它好听，毕竟它是一个音乐剧嘛。如果你去听或者看汉密尔顿，你就会发现林他是一个韵律感的天才，他写出来的说唱有种举重若轻的感觉，并且整部剧中说唱的歌词的类型真是五花八门，变幻多端，从街头感的现代用语到真实的历史文件中摘出来的漂亮长句子，林都能把它写活了。另一方面，汉密尔顿也是一个站在巨人肩膀上的音乐作品，林把很多优秀的艺术作品对他自己的影响都放进了汉密尔顿里，从他喜欢的嘻哈音乐人到悲惨世界，从莎士比亚到时代幽默剧，所以最后的成品汉密尔顿真是不好听都难。说到这里，我当然想把汉密尔顿的整张专辑都放进来，然后摇着听众朋友们的肩膀大喊，快听听这有多好听，但我显然不能这么做，所以在音乐这一方面，我想从更抽象、更整体性，也更后知后觉的两个角度来夸一夸汉密尔顿在音乐上的厉害。首先，很明显的一点就是，汉密尔顿里对于 motif 的运用到了一个出神入化的地步。抱歉，我这里说英文，因为我没有找到一个特别直白明了的中文翻译，如果听众朋友们有想法的话，欢迎留言告诉我。那 motif 是什么呢？它其实是在一个作品里会重复出现的东西，它可以是一个单词、一个物件、一个概念。如果具体一点，在音乐作品里也当然可以是反复出现的由一小段音符构成的音乐片段。汉密尔顿里的 motif 多到了一个令人发指的程度，并且随着故事的行进，这些 motif 的意义也默默地产生变化，经常就有那种冷不丁的插你一刀的效果。这部剧里呢，既有旋律上的 motif， 就比如这期播客一开头我放的那个噔噔噔噔噔噔， 抱歉，我其实哼的可能不太准，因为我算是一个比较五音不全的人。那这个旋律一响呢，观众就知道剧中的反派角色 Aaron Burr 要开始讲故事了。除此之外呢，汉密尔顿里也有非常多歌词上的 motif， 比如 My Shot 这个词组就是贯穿全剧非常重要的一个词组，它可以指代有些人抓住了，有些人却错失了的机会，也是汉密尔顿这个角色具象化了的野心。这些 motif 呢，在叙事功能上的作用非常强大，而且很可能都是你在看的时候意识不到，只是被他们这么牵引着往故事的深处走，但最后回过头来一想，就觉得真是厉害。这些 motif 的作用之一，其实是像细绳一样把整部剧的每个部分都串联起来。汉密尔顿这部剧一共有46首歌，非常多，但每首歌通常都有某几个 motif 同时存在，就这么前后呼应着，让整部剧成为了一个非常紧凑的整体。而 motif 更重要的一个作用，当然是在人物塑造上。汉密尔顿里出场的角色非常多，而每个角色都有好几个代表着他们性格和命运的 motif， 算是他们的标签和角色曲。这些短小的重复的 motif 呢，一方面非常精炼而准确地总结出了这些人物最核心的特点，另一方面也能在故事行进的过程中，通过 motif 的变奏来展示人物的变化。而且我特别喜欢的一点还在于，汉密尔顿里不同人物之间的 motif 经常是两两形成对照的，但在最后随着人物的成长和变化，可能会进行一个融合或者交换。那我来举几个我喜欢的例子吧。首先是 motif 变奏的插刀功能。剧里面汉密尔顿的夫人 Eliza 在剧比较前面的时候，有一个和她紧紧联系着的 motif 是 helpless， 展现的是她爱上汉密尔顿时那种少女的情难自已。但这个 helpless 在之后却由汉密尔顿的出轨对象在一个打碎了 Eliza 和汉密尔顿婚姻的场合下唱出来，实在是非常的讽刺又非常令人心碎。而 Eliza 的姐姐同样也爱着汉密尔顿的 Angelica， 她的 motif 是 satisfied。 一开始这个 satisfied 代表的是她跟汉密尔顿之间知己的那种同类相吸，之后是 Angelica 对于自己放弃了汉密尔顿的自嘲和不甘，但到最后在汉密尔顿出轨之后，这句 satisfied 又变成了对汉密尔顿的指控和诅咒。再来说说 motif 的对照和交换。前面说到姐姐 Angelica 的这个 satisfied， 其实是指她跟汉密尔顿一样，对于任何事情都永不满足。但妹妹 Eliza 呢，除了 helpless 之外，还有一个她经常挂在嘴边的唱句，大意就是这就够了，我们活着这就够了。这两方面的对照就能看出汉密尔顿和 Eliza 之间的不同。汉密尔顿是一个永不满足的工作狂，而 Eliza 她温柔而知足。但随着故事的进行，到最后一首歌的时候，失去了汉密尔顿的 Eliza 唱的却是她担心上天给她的时间不够，担心自己为汉密尔顿身后留下来的遗产所做的事情还不够。从这个 enough 到 not enough， 从这个足够到不够， Eliza 这个角色不仅完成了变化，她也成为了另一个永不停歇的汉密尔顿。最后来讲一个我最最喜欢的 motif 吧。其实这个 motif 我一开始也没有注意到，是在看了油管上一位叫 12 Tone 的博主的视频之后才恍然大悟。这部剧里面汉密尔顿的儿子 Philip 第一次出场的时候是跟妈妈一起弹钢琴，妈妈就教他用法语数数，从一数到九，就像这样。这个数数后来就成为了 Philip 的 motif， 当他之后死在跟别人的决斗中时，也是伴随着这个数数的音调离去的。但是其实这个数数的 motif 在之前的一首叫 Ten Duo Commandments 的歌里就已经出现了，不过在那首歌里是旋律相同，却是用英语去数数，所以呢一开始大家很可能注意不到这两者之间的联系，就像这样。1, 2, 3, 4, 5, 6, 7, 8, 9. 那这首 Ten Duo Commandments 呢，其实是一首讲述决斗的歌曲，所以在 Philip 这个人物他出场前半个小时的时候，这个 motif 的出现就已经暗示了他会死在决斗中这个结局。而 Philip 这个人物的 motif 呢，一半是妈妈教他唱歌的数数，一半是最后害死了他的那场决斗的数数，这两个元素加在一起 就能看出 Philip 这个人物的悲剧性。我相信以上这些例子已经能够证明汉密尔顿对于 motif 的运用有多精妙，但这里我其实特地没有提涉及两位主角汉密尔顿和 Aaron Burr 的 motif， 他俩的这一整套系统更是布局严密，把人物的发展和内心变化写到了极致。哎，就希望我吹到了这种地步能够有效地骗一些朋友入坑吧。说完了这个 motif 的运用，再来说一说音乐风格。我觉得汉密尔顿他最终作品的完美和嘻哈音乐与他之间的适配性是密不可分的。前面讲幕后故事的时候，我有说林在汉密尔顿的传记里发现了一座桥梁，而这座桥梁就是嘻哈音乐。嘻哈音乐这个音乐类型本身成为了林在音乐剧中讲故事的重要武器。林在阅读汉密尔顿的传记故事的时候，就发现了汉密尔顿的人生经历和嘻哈音乐之间的共性。说到这里，你就不得不佩服他这种有点天马行空的联想力和精准敏锐的判断。那汉密尔顿的人生故事和嘻哈音乐这两个看似不搭嘎的东西之间是怎么产生联系的呢？首先，汉密尔顿的童年经历让林想起了 Jay-Z 在布鲁克林、艾米纳姆在底特律的故事，所以嘻哈元素加一。其次，汉密尔顿是以超群的写作能力和文字运用能力出名的，他当年就是凭借一篇文章赚来了从加勒比小岛到美国的一张船票，在那之后他也一直是写得又多又快又好，写来了爱情，写来了前途，但最后呢，也是因为写出了一份毁灭了他自己的文件。汉密尔顿的这种处理文字的能力和他因为文字而获得阶级跃升机会的命运证明了语言的力量，而嘻哈音乐也正是如此，所以嘻哈元素再加一。再来，汉密尔顿和其他国父之间都有一定程度的不和和互怼，用林本人的话来说，就是他们之间有 beef。还能有比这种对抗性更嘻哈的吗？嘻哈元素又再加一。OK， 汉密尔顿的人生故事很适合改编成嘻哈音乐，就使得这个一开始听起来很莫名其妙的项目变得自洽又合理。那林呢，也确实把这种合理性发挥到了极致，就比如说汉密尔顿和杰弗逊之间以说唱 battle 的形式进行的内阁辩论，那两首歌就是这种兼容性的最好例子。除了内阁辩论，说唱还被巧妙地用在战斗和决斗中，其实这是非常聪明的做法，因为音乐剧受限于舞台，没有办法做出那种真正宏伟的大场面，但汉密尔顿利用嘻哈音乐类型本身的暴力和冲突感，增强了舞台上的戏剧张力，然后又反过来用汉密尔顿这出剧中为自由而战的 Rise Up 的剧情，消减了嘻哈音乐身上一些负面的刻板印象。纽约客的 Ben Brantley 他在剧评里说，说唱是年轻人、反叛者和野心家的语言，这就是大家对嘻哈音乐惯有的印象。那么你看汉密尔顿这个人物是什么样的一个人呢？他也正是年轻人、反叛者和野心家。所以说嘻哈音乐这个音乐类型对于汉密尔顿来说就是一位带着人设进组的演员，观众都不需要去细听歌词，对汉密尔顿这个人物的理解和认同就已经有了基础，并且就马上可以沉浸于那种热血和反叛的能量，那种野心勃勃的情绪之中。我觉得这就是林最聪明的一点，在他手下素材和表现形式完美的结合在了一起，音乐风格和他想讲的故事相辅相成，最终共同造就了汉密尔顿音乐剧的突破性。那说完了音乐以及音乐风格和 motif 的运用带给我的愉悦，汉密尔顿第二个让我觉得很厉害的大方面便是他的宏大感和史诗感。但这种宏大并不是专指他对历史事件的呈现，首先它是一种情绪的混杂。我前面说的这些例子好像显得汉密尔顿很热血或者很悲伤，但其实汉密尔顿非常的复杂，他确实很虐心，但也有幽默好笑的部分。整部剧在一个跨度较长的时间中，把这些人物们所有的悲伤、悔恨、希望和不甘都交织在了一起。其次，这种宏大也体现在人物的饱满度上。汉密尔顿里每一位主要人物都被撑到最大，也写到极致。除开 Eliza 之外，这里面几乎没有所谓的好人，就连国父华盛顿也是内心有着怀疑和逃避。 而整出剧里我最最最最喜欢的人物是作为反派角色的 Aaron Burr。 如果我说 Aaron Burr 这个角色是我喜欢汉密尔顿音乐剧的一大原因，可能听起来有点偏心，但事实真的是这样。因为 Aaron Burr 大概是我看过所有音乐剧，甚至范围放大到所有文艺作品中写得最好、最能让我共情的一位悲情反角。历史上 Aaron Burr 是最终在一场决斗中杀害了汉密尔顿的罪人，至于他这么做的原因，大部分的时候也被嫉妒这两个字一笔带过，但汉密尔顿里却把他放在了和主角同样重要的地位上。Aaron Burr 是汉密尔顿的镜像，也是汉密尔顿的影子，他们是最不同的两极，却在最后交换了位置。其实这种把主角的死敌细细的刻画或者放到重要位置的写法并不少见，比如悲惨世界里的沙威，比如说大家熟悉的莫扎特的故事里总会出现萨列里，而之前的一部音乐剧《耶稣基督万世巨星》更是很新奇的从犹大的视角来写耶稣的故事。但 Aaron Burr 呢，在我看来是这些反派里最能打动我的。 Aaron Burr 的这个角色集了前辈们的大成，并且很重要的是他夹杂了一些林个人的不满和愤怒，至于这种愤怒是什么，我们之后会说到。那为什么 Aaron Burr 的这个反角写得这么好，这么令人同情呢？第一，汉密尔顿这部剧刻意放大了 Aaron Burr 在汉密尔顿人生中的作用，大概没有多少音乐剧敢于把开场的第一句台词、第一句歌词就交给反派，而汉密尔顿的开场就是由 Burr 讲的，是 Burr 介绍了汉密尔顿的登场，并且他接下来担当了过渡和旁白的作用。这种做法其实一开始就把观众的注意力吸引到了 Aaron Burr 身上。有人会说汉密尔顿其实是部双主角的音乐剧，甚至有人说汉密尔顿真正的主角是 Aaron Burr。就连林自己都说，他整部剧写的最好的两首歌就是 Aaron Burr 演唱的 Wait for it 和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第二，汉密尔顿这部剧很厉害的地方就是给予了 Aaron Burr 一个非常精准的 motif， 那就是 Wait for it。 这里插个话，有看老爸老妈罗曼史的朋友们吗？看过的朋友可能就会懂为什么我每次说 Wait for it 的时候都很难不笑。但说回 Aaron Burr，Aaron Burr 他这个 wait for it 没有什么好笑的，他代表的是他个人的中庸犹豫，刚好和主角汉密尔顿的勇往直前形成强烈的对比。并且汉密尔顿这部剧厉害的是，他也很深刻地剖析了为什么 Aaron Burr 会形成这样的人生观，他的畏手畏脚和墙头草都跟他要保护家族留下的遗产与荣誉，也就是 legacy 有关系。但反过来看汉密尔顿，他跟 Burr 其实一样都是孤儿，他一样执着于 legacy， 但是汉密尔顿的出身注定了他没有 legacy， 要去创造属于自己的 legacy。 所以同样是对 legacy 这个词有着非常深执念的两个人就走上了不一样的道路。然而这一切在之后又迎来了反转，剧里最精彩的部分我就不剧透了。其实大家看到最后很可能就会觉得 Aaron Burr 和汉密尔顿两个人之间其实非常的相似， Aaron Burr 作为反派其实又同时在补全着主角，这也是我这么爱 Aaron Burr 的原因。第三，我觉得 Aaron Burr 最精彩的部分是最后的那首 The world is wide enough， 以及其中的一句歌词，我成为了你历史中的罪人。林在接受采访的时候提到说，历史不会在意你为什么做某件事，而只在意你做了这件事这个事实。所以到最后 Aaron Burr 是那个手下不留情的凶手，而汉密尔顿是犹豫了的傻子，他们会这样被历史记住。但林却想让大家看到这两个人背后的所有心路历程，特别是 Aaron Burr 的，去看到他的自卑，他的痛苦。这大概就是林在写这部剧时秉承的历史观，那就是每一个人都是幽深复杂的，所以比起那个已经成为了事实的终点，他更在意的是整个故事的过程。林还提到说， Aaron Burr 其实是非常早的一位女权主义者，他很爱自己的女儿，也很先锋的让自己的女儿去受很好的教育，所以林在写剧的时候也把这一点融入了剧中。他的所有努力就是想要改变大众对于 Aaron Burr 这个人的单一看法，改变关于 Aaron Burr 这个历史人物的叙事。这就来到了汉密尔顿精彩的第三个大方面，也就是他对故事这个概念的强调。汉密尔顿这部剧是一个关于故事和讲故事的人的故事， 啊，不好意思，这里听起来有点套娃。汉密尔顿他整个剧里面有四个高频词汇，就是 narrative 叙事、 story 故事、 history 历史和 legacy 遗产。所以我觉得林他本人是非常在意故事如何写就以及由谁写就这两个命题。那我们又进入大家最喜爱的举例子时间，首先是前面提到过的 Eliza 和 Angelica 姐妹的两首歌 Helpless 和 Satisfied。 其实这两首歌在剧里是背靠背出现的，歌里也都有在冬季舞会上 Angelica 把汉密尔顿介绍给妹妹认识的剧情，但在 Eliza 的视角里，一见钟情的故事在 Angelica 那里就是错过的不甘和悔恨。同样的场景在不同讲述者的口中就成为不同的故事。再来，我觉得非常有意思的一个点是林对于那些历史上记载模糊的事件的处理，他就是很直白地告诉观众，我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就比如 The Room Where It Happens 这首歌，歌里面汉密尔顿和杰弗逊麦迪逊在房里开能改变历史的小会，而 Burr 呢在房间外面干着急，他所能知道的一切都是后来听说的，而房间里真正发生了什么其实谁也不知道。所以在这里所有观众都变成了不在那间房中的 Aaron Burr， 被隔绝在真实的历史之外，只能听着二手消息和道听途说来消化那些虚实难辨的故事。还有另一首是汉密尔顿向全国人民公开自己出轨的消息之后，他的妻子 Eliza 的那首 Burn。 在歌里他把书信都烧了，然后他唱道 Eliza 对于这个事件是什么反应就让未来的历史学家去猜吧。这个地方我首先是觉得很幽默，因为历史上确实没有记载 Eliza 对于这个事情是怎么反应的，所以呢这段历史上没有记载的模糊的空白就这样被林巧妙地圆了过去。但更重要的是，林在这里写出了 Eliza 对于自己故事的掌控权。 Eliza 最终是汉密尔顿人生故事的记录者，他在整部剧里也一直在强调 narrative 叙事这个词。一开始结婚的时候他很甜蜜地说，我要进入你的叙事，然后被伤了心就想把自己从整个叙事中抹去，但最后在汉密尔顿死后又自愿进入叙事中，甚至承担起了叙述者的身份。所以整个剧看下来之后，我觉得 Eliza 才是整个剧里面最强大的一个角色。最后关于故事最重要也最明显的是 History has its eyes on you 和 Who lives, who dies, who tells your story 这两首歌。这两首歌里唱到，你无从决定在你死后你的故事由谁来讲述，如何被讲述。结合到作品中其他地方的很多歌词，比如说什么美国把你忘了，这里面就可以看出来林本人对于汉密尔顿在美国主流历史中的这个故事非常的不满意。所以整个汉密尔顿这个项目就是一次夺回历史书写权的尝试，让自己成为讲故事的人，然后重写这段历史。当然最后林成功了，他让汉密尔顿这个名字再次家喻户晓，有了非常大的影响力。他也证明了历史是本摊开的书，谁都可以往上写，并且只要你书写的足够好，你的这个新故事甚至能完全取代那套旧有的叙事。但是汉密尔顿这部剧不仅仅是重写了亚历山大汉密尔顿这一个人的人生故事。汉密尔顿这部音乐剧的副标题叫 An American Musical， 一部美国音乐剧。林自己对此给出的定义是，汉密尔顿这部音乐剧是一个关于过去的美国的故事，由当下的美国讲述。所以这才有了后来争议非常大的卡斯选择。汉密尔顿的卡斯几乎全是非裔、拉美裔或亚裔的演员，这在白到极致的百老汇非常少见。在林心中，这样的一群面孔代表了当下美国的样子。这时候很多人就开始跳出来说，啊，你搞政治正确。但其实我觉得这不是一种政治正确，而是一种美好的理想主义。林他希望用汉密尔顿这部剧重写当下美国和美国人的身份认同。在这部剧里，一个移民出身的穷小子能够打败一群有特权的对手，然后站上权力的巅峰，而剧外一群多元的卡斯能创造百老汇的历史，台上台下的美国都一样年轻，充满野心，思想开放而文化多元。正因为如此，汉密尔顿必定是不会与政治紧紧挂钩的音乐剧，也因此它成了一个在音乐剧圈之外的不断演化被不断赋予新的含义的历史坐标。 值得注意的是，在7月3号放出来的这版汉密尔顿的官摄是在2016年录制的，所以在铺天盖地的好评之中，几乎每位影评人、剧评人在文章结尾都要怀念一下逝去的奥巴马时代，讽刺一下这四年来发生的一切闹剧和错误。在美国建国假期这个周末上线的《汉密尔顿》绝对是当之无愧的国民音乐剧，而它之后还会被赋予什么样的意义，它的故事又会如何被后人书写，这一切就只有交给历史了。好的，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在节目的最后，我想邀请大家一起来听一首我在《汉密尔顿》里最喜欢的歌，也就是《Satisfied》。这首歌当初把我拉进了《汉密尔顿》的坑，那我也就希望这期节目和这首歌能多多少少也来拉一些朋友进入美妙的音乐剧世界吧。好的，谢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期再见。
Alrigh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Now, everyone, give it up for the maid of honor, Angelica Schuyler.
A toast to the groom.
To the groom.To the groom, to the groom,
to the bride,
to the bride,
to the bride,
to the bride. From your sister,
Angelica,
Angelica,
Angelica, who is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To your union,
to the union,
to the revolution,
and the hope that you
provide.
I'm sure I don't know what you mean. You forget yourself.
You're like me. I'm never satisfied.
Is that right?
I've never been satisfied.
My name is Angelica Schuyler.
Alexander Hamilton.
Where's your family from?
Unimportant. There's a million things I haven't done. Just you wait.Just you wait.
So this is what it feels like to match wit with someone at your level. What the hell is the catch? It's the feeling of freedom of seeing the light. It's Ben Franklin with the key and a kite. You see it right. The conversation lasted 2 minutes, maybe 3 minutes. Everything we said in total agreement. It's a dream and it's a bit of a dance, a bit of a posture, it's a bit of a stance. He's a bit of a flirt, but I'ma give it a chance. I asked about his family, did you see his answer? His hands started fidgeting, he looked askance. He's penniless, he's flying by the seat of his pants. Handsome boy, does he know it? Peach fuzz, then he can't even grow itI wanna take him far away from this place. Then I turn and see my sister's face, and she is
helpless.
And I know she is
helpless.
And her eyes are just
helpless.
And I realize
three fundamental truths at the exact same time.
Where are you taking me?
I'm about to change your life.
Then by all means, lead the way.
Number one,
I'm a girl in a world in which my only job is to marry rich. My father has no.City is insidious, and Alexander is penniless. That doesn't mean I want him any less.
Elizabeth Schuyler, it's a pleasure to meet you.
Schuyler,
my sister.
Number two,
he's after me because I'm a Schuyler sister. That elevates a status. I have to be naive to set that aside. Maybe that is why I introduce him to Eliza, now that's his bride. Nice going, Angelica. He was right. He will never be satisfied.
Thank you for all your service.
If it takes fighting a war for us to meet, it will have been worth it.
I'll leave you to it.
Number three.
I know my sister like I know my own mind. You will never find anyone as trusting or as kind. If I tell her that I love him, she'd be silently resigned. He'd be mine. She would say I'm fine.
She'd be lying.
fantasize at night, it's Alexander's eyes, as I romanticize what might have been if I hadn't sized him up so quickly. At least my dear Eliza's his wife. At least I keep his eyes in my life.